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啊，刚刚过去的这个 long weekend 啊，独立日的假期长周末呢，那我们都知道，为了庆祝啊美国的这个独立日啊，其实传统就是很多家庭会燃放烟花哈，亲友相聚嘛，但是这个烟花呢也会带来火灾的隐患哈。根据统计呢，我们看到昨天就在东湾哈 Contra Costa County 这一个县当中呢，昨天晚上就有50多起火灾哈。那么大部分呢都是由于在这个庆祝独立日的时候燃放烟花所引起的啊。其中在这个 Pleasanton Hill 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哈，他在放烟花的时候处理方法不当啊，还导致手部受伤了啊。另外呢，也有一个青少年，然后在这个放烟花的过程当中呢，也受伤了。所以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是昨天晚上发生的哈。今天早上的一些相关的，比如说一些受伤情况啊，还有火灾啊、急救啊，还没有被统计进来啊。光昨天一晚上，在康庄 Costa 县东湾的这个县一个地方就有50多起火灾哈。所以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啊。那么最严重的呢，在这个东湾，就是在 Warner Creek 啊，引发了一场就是叫做 Field Fire 啊，就是叫做怎么说，草地大火吧。基本上燃烧的这个面积啊，都达到了3英亩啊，而且当时这个火势离房子特别的近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危急的情况下呢，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还下达了一些疏散令，好在最终啊，整个火势给控制住了。那么另外在安提亚克哈，这个地方有一个房子就没能幸免啊，结果也是因为烟花燃放的过程当中呢，就把房子给点着了啊。那当然50多起火灾当中呢，有现在确认的哈，是有8起是不是直接由烟花造成的，但是呢也有8起确认是就是直接燃放烟花带来的火种导致的火灾哈，那更多的呢还有待于调查。不管怎么样吧，订阅在这里就是虽然是事后了啊，事前我们有提醒大家了，但是事后呢我们也作为一个跟进的提醒吧。大家在庆祝的时候呢，使用烟花当然符合您所生活的城市规定的话，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呢也要注意过程当中的这个安全的操作哈，尤其是别给咱们的家庭和社区带来火灾的隐患啊。那么谈到这个火灾啊，其实尤其是燃放烟花的火灾，在这里还有一个特别要小心的，就是一旦我们操作不当的话呢，其实很有可能带来的损失保险是不能理赔的啊。目前我们看到有一个线上保险平台公司啊，叫做 Coat Wizard， 那他的这个管理人叫做Rob Hatt， 他呢就发了一篇文章啊，我觉得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他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是由于我们个人啊，就是在放烟花操作不当出现导致的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话呢，这个房屋的保险它是不给给付的啊。特别是如果您家的这个位置是在一些野火的高发地带，就算是合法的燃放烟花引起的火灾呢，也不在保险的给付范围之内。他说就算保险公司愿意给给付的话呢，这个保护啊，未来再买房屋保险就会变得比较难，而且呢费用也会更高，甚至可能直接遭到拒绝哈。所以对此呢，这个 Coat Wizard 的经理人哈，他就特别强调提出说，这个7月4号很重要，那他说7月5号呢咱们开开心心啊，安全的度过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就是再次提醒大家这个烟花燃放的这样的有可能带来的一些后果啊。当然具体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每家保险公司还有您购买的房屋保险的 policy 不同，肯定是带来的这个coverage 是不一样的哈。那所以呢，如果您有疑问的话，还是去咨询一下您所购买的这个房屋保险公司您的保险经纪人，跟他们就是 double check 一下哈，到底是会不会有哪些这方面的隐患哈。尤其是您家里有小孩也很愿意在一些节庆燃放烟花来助兴的话呢，那这个问题一定是不能忽视啊，而且是要特别小心的。好，那 那就在这里呢，订阅就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就是今天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啊，传出说接下来美国公民的入籍考试啊会进行一番改革。那么这个改革之下呢，会让大家考生啊，作为想要入籍的新移民的朋友来说呢，可能难度更大了啊。那这个入籍考试其实就是，我们知道要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最后一关啊，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知道很多新移民都会去报一些网络学习班呐，包括我们之前有一些看到教会当中有一些义务的啊义工来教授大家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公民考试的准备等等啊，我们社区当中很多这种义务的哈，很好的一些服务但是呢还有很多如果是新移民的朋友英文不是特别好的话，会觉得很难啊，因为他有一些考题对吧，考一些美国的历史啊，还甚至在面谈的时候他有一些口语的对谈。那么这个核心的内容思想呢，其实从美国政府来说哈，就是说，那你既然要入籍美国，你得了解美国的文化历史，对吧？那你如果都不了解的话，你怎么能真正的就是融入，或者说你真的确定你要加入到这个国家来吗？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吗？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吧，哈。那么现在可能会做的一些改动是什么呢？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啊，就是说这个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就是简称移民局哈，它就会在新的考试当中增加一个口语的部分，来进一步评估英语方面的一个技能。比如说呢，移民官们会展示一些描述日常活动、天气或者食物的一些场景的图片，然后要求大家呢口头去复述这样图片的一些内容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哈。当然呢，以前我们知道就是现有的一个流程不是这样的哈，是面试官会挑一些入籍文件当中问过的你的问题，然后他再来问一下。那这个就是有备而来嘛，对不对？大家既然表格已经填了，都多少都有印象，而且知道是就相当于知道考试的范围了哈。但是如果他是现在描述新的一些场景和图片的话，很多就是新移民朋友就认为说，哎，是这个有点可能难了哈，就要现场发挥。那另外还有一个在讨论当中的改变呢，就是说移民局打算哈，把公民考试中有关于美国历史和政府的部分改为多项选择题，不是目前的口头这种就是简答的方式哈。那我们都知道，在选择题当中，你多项是最难的，对吧？就相当于你选了一个，你都不知道还你说是漏掉了还是怎么样？因为多项有的时候是选两个，有时候是三个、四个的，所以你不知道，就是确实是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一些难度哈。目前呢，这个就是入籍考试的申请人啊，要在10个公民问题当中至少回答6个问题才能通过考试哈。然后10个问题呢，是从100个可能出的问题当中选出的所以其实有一个范围的话，大家也是比较好去进行一个准备的啊。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有传出来哈，美国移民局在对接下来可能会进行入籍考试的一个改变了哈。之前也有消息传出说，入籍的这个费用在讨论也要增加哈。所以您如果已经符合身份资格了的话呢，还没有申请入籍的话，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去进行一个申请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就这个问题，因为它这个是讨论当中的要改变哈，我们也会再请教一下相关专业的移民律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再进一步的给大家一些提醒和建议。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哈，就是在前几天刚刚哈，最高法院进行的一系列的历史性的判决哈，有包括对于这个大学录取招生考虑种族这个方面的一个判决，还有其他几个啊，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判案。那到底它的看点以及后续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马上回来。